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里向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6日。1999年720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在黑窝里度过了十多年。我能够坚定大法，坚定信念，全是由于师父的保护，是大法给予的力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按照师尊要求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兑现自己史前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这里我交流的是在邪党黑窝魔窟中向警察讲真相的体会。一，慈悲面对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中共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的黑暗是鲜为人知的，他们鼓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讲的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警察们都把自己当作政府，听警察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顶撞警察就是顶撞政府，所以随便打骂惩罚被关押人员成了家常便饭。一些狱警被背后邪恶因素操控，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莫名的仇视，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行为、练功和别人讲真相等等都视为对抗政府，轻则谩骂，重则酷刑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抵制邪恶迫害，又要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有更强的正念，走正正法修炼的路。面对迫害你的警察，还要想方法救度那些可救度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确是一种考验，就得要有博大慈悲的胸怀。2001年我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当听说要被劳教时，我开始用绝食来抵制邪恶的迫害。但刚刚绝食了两天，公安机关就把我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医院体检完后，警察再次问我想好没有，意思就是转化不转化。当我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后，警察就当着我的面填写了劳教决定，把我交给劳教所的警察后就扬长而去。那时我对迫害我的公安警察是充满怨恨的。劳教所知道我在绝食，从劳教所的所长到科室集训队的十多个警察在一个会议室里围着我做工作，看到这些被中共欺骗的警察帮着中共在干坏事，还以为自己关心挽救人，我为他们的所为感到可笑可怜。突然我心中升起了对他们的怜悯慈悲之心，于是我改变了当初用绝食抵制迫害的想法，利用这个环境和机会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我去掉了怨恨之心，用平和的心态讲述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被撤职，被警察跟踪监视居住，被单位非法关押，现在仅仅因为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又遭到劳教的无辜迫害。最后我对他们讲，我绝食是针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针对公安国保警察非法抓捕，现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了，我可以停止绝食，但不等于是我妥协，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再犯罪。经过一个多小时讲真相，我感觉到许多人都表露出同情之心，有的眼中还含着眼泪。一个警察说，我很赞成你能把我们与政策制定者分开，可能是因为我向他们讲了真相，知道了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所以也没有继续对我搞什么洗脑转化。 很快就把我单独分到一个干农活的大队。到大队后，警察也没有搞所谓转化，只是派两个包夹，后来改为五个，24小时看守。后来包夹听我讲真相后，与我的关系很融洽，他们也不管我的事，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大概怕警察被我影响，所以不许其他警察与我接触。我所在大队的副大队长是复员军人，皮肤黑，外表给人感觉凶神恶煞的。他当中队长时对劳教人员很凶，干活除草时不准用镰刀锄头，只准用手拔。在大会上公开讲，现在土鸡不好买，死个劳教人员很简单，几块钱买个土罐子就打发了。升任副大队长后，不但打劳教人员，还打警察。有一天，大家正在屋檐下睡午觉，他突然进到四合院，看到大家睡觉，就把大家集中起来训话。有个人笑了一下，就被他用细竹棍抽双脚，一边打一边骂。他见我也在人群里站着，并且看着他，抽了一会儿，他说有事，就气冲冲地走了。过了一会儿，狱警队长来了，叫大家散了。我说，为什么罚站还打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晚饭后，副大队长来了，喝得醉醺醺的，叫早上被罚站的人谈话。他首先问我对于中午事情的看法。我闻他满身酒气，就说，我在单位上班，喝了酒就不和别人谈公事，因为喝酒会乱性。他很尴尬地说，那和你聊聊行不行？我说单独谈谈可以。于是他叫其他人走了，我们在一起聊了近两个小时。趁聊得高兴，我就指出他在大会上讲的土鸡不好买，死个劳教人员很简单的事。我说，人的生命怎么能和一只鸡的命相提并论呢？人是万物之灵。现在他们虽然因为吸毒赌博被关进来了，但是造成当今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谁？那不就是执政的中共吗？中共执政几十年，鼓吹无神论、斗争哲学，把国家斗成这样，多少中国人、中国家庭遭难。我们一家人就因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就成了政府的对立面，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从这次谈话后，他言语行为都有所收敛，以后他在我几次抗攻绝食时，都只是从生活上表示关心的态度，如我可以到太阳能澡堂洗澡，劳教人员只有大年三十洗一次外，一年四季只能洗冷水澡，下象棋，除节日外平时不准下棋等，其他就没有做什么。一次，一个女警察跟我聊天时说，副大队长劳教人员都怕他，见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而且连我们女警察都怕他呢。但是我发现，他一看见你，绷着的脸马上就变成笑脸，这里就你不怕他。我说，他是凶，所以人人都怕他，也就人人都恨他。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做任何事都会为别人考虑，又不做坏事，我怎么会怕他呢？更不会恨他了，反而是怜悯他。他怎么会无故恨我呢？他见我就变成笑脸，是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练功人。二，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着大法而来，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中，参与迫害的警察大都是被蒙蔽的，为了自己的饭碗跟着干坏事，所以要把具体的执行者与中共区别开来，人的一面和背后邪恶因素区别开来，才能唤醒他们善的一面。俗话说，人之常情，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人与人之间时间长了，互相接触多了，不免都会生出情。 当然，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被情所带动，但是可以利用常人的情讲真相，打动他的善念。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刚送到监狱，狱警队长就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要求。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不会做任何承诺和保证。狱警队长说，你不是来坐牢，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被610国宝警察绑架关进来的，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们法轮功的真相来了。以后管我的狱警向别人介绍时也说，他说他不是来坐牢的，可能我的这一念就被安排在一个仓库里。看我的两个包家都是同龄人，很快大家都能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其中一个包家因为我帮了他一点忙，他对我就更加客气，他帮我设置了一个大的写字台，把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有个狱警还给我找来了一些宣纸，各种纸张真是应有尽有。仓库里一个以工代干了多年的工人，因为公务员考试没有过关，所以一直没有转为警察，情绪特别大，对当今中共集权体制非常不满。对他受到的不公和遇到的家庭矛盾，我非常同情他。对他遇到的矛盾，我用因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开导他，使他消除了许多烦恼。我也向他介绍法轮功，他对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非常接受，也非常同情和支持法轮功。他还主动帮助我从外面带进来了装有师父的转法轮发表的全部经文和全部讲法的 MP4 及师父各地讲法和定本。在那种环境下能看到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用任何语言也无法感激师尊的洪恩。我也体会到，只要我们能随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放下一切人心，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因为我不干活，所以有更多时间看法、抄法、背法。我还背、抄写了一遍转法轮和多遍红银、红银二。凡是到仓库的有缘人，无论是狱警、服刑人员、外来协作人员，我都给他们讲真相。三，在看守所被邀请做如何做人的讲座。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第二天，主管警察找我进行入所谈话时，我和他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和由于坚持信仰而一家人遭迫害。妻子和女儿与我同被关押在看守所。最后他说，我只负责在看守所期间保证诉讼过程不出问题，你的信仰我不会干涉，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练功发正念和向羁押人员讲如何做人的要求，他都同意了，而且还向监所值班员牢头做了交代。期间，一个被多次转来过渡所的羁押人员，所谓过渡所就是进看守所首先要到过渡所学所谓规矩的地方。警察和医生都对这个羁押人员感到头疼，他患有癔症，动不动就和人家打架，多次被关禁闭带料，被警察打，几乎天天都要搞出点事情。主管警察把我叫去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闹了，教他练法轮功都行。我说，就你这句话准行。回来后征得他同意，我就开始教他背师父红银。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 我还教了他第五套功法，当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闹事了。这事在看守所警察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另一监所主管警察把我要到他管的监所，这警察资格老，自觉怀才不遇，他对我讲，他皈依佛门了，还拜了师，还给我讲佛教的事，说他天天念阿弥陀佛多少遍。我说，你拜的师只是个常人，他能把你度圆满吗？我的师父是大法师父，只要你真修，他就能把你度圆满。我针对他对佛教的兴趣，把从大法中了解的对佛教的认识和他交谈，交谈时我还经常背诵师父的红吟。我还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能起什么作用？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你管用。这些话对他有不小的震动。我还把我写给省610的万言书、自我辩护词、上诉书等给他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真佩服你能把死刑犯、爱打架的小混混转变了。小混混竟然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佩服你对法轮功信仰的坚定，你写的东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很能打动人。他还要我每天给羁押人员讲讲课，我当然乐意了。后来有两个多月他不在的情况下，监所都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之事。其他监所警察知道后，也争着请我到他的监所讲如何做人的讲座。我有机会还给几十名被羁押人员和一些警察做了三退。四，利用自己的特长讲真相。我是从事医疗工作的，虽然学的是西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西学中时期，我也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还有写写画画等的特长，讲真相时真派上了用场。我知道我能掌握这些知识也不是偶然的，是安排在大法红船救度众生中用来讲真相救人的。所以无论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我都充分利用它助我讲真相。如果有人找我看病，我都要先讲西医、中医、一般气功的诊疗办法，最后回到讲人为什么会得病的根源，根治的办法是回归人的传统道德。有的人只是听我讲讲，估计是动了善念，当时痛苦就消失了。有的念念九字真言，多年不治之症就好了。所以很多警察和服刑人员都喜欢来找我聊天。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主动参与办强暴、帮人、中队的通讯员，每月必须交一篇稿，有奖分，完不成扣考核分，写小报稿件，帮助服刑人员写家书等等，以此弘扬传统文化、真善忍的理念，利用一切讲真相的机会讲真相。2005年，我刚被劫持到监狱时，一天监区狱警队长在和我谈话时，突然骂法轮功是某教。我没有动心，冷静地对他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遇到矛盾愿不愿都向内找自己，你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就是其中一员，你看我鞋在什么地方，我指着自己，请你帮助我指出来，我一定会改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好人。我接着问他，那好人为什么会被抓进来坐牢？他说，那是上边的事。我说，那上边为什么要把好人抓进来，你想过吗？他没有话可说了，就说，我说不过你。我说，不是你说不过我，你知道的都是上边和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而我给你讲的是我亲身的经历，是宇宙大法告诉我的法理。我知道他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后，有机会我就和他谈如何用传统道德去教育孩子，他非常认同。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来找我询问。我还给他小孩题写了首诗，三字真言明心间，能驱邪魔克万险，潇洒人世走一回， 返本归真是佛缘。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后来在一次过年清监时，有人告发我所有的大法资料，包括我手抄的转法轮，全部被抄走了，但我只被重新调了一个监区，也没有受到其他迫害。2013年，我又再次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一个监区，监区管教办公室主任由于脾胃不好，经常找我给他把脉。由于他母亲患脑梗塞，也向我咨询脑血栓防治方法，我们交谈的多了，真相他也知道的多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视而不见不管。一天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一些犯人经常拿着记录的本子到我这儿告你们如何如何，我管过你们了吗？我才不爱管呢。后来监区新调来一个教导员，第一天上任就在大会上说，他就是天，他就是地，他就是法，他说了算。还给小卖部规定，每月只准法轮功学员购买50元的生活用品，还把我练习毛笔字的桌子也叫监督岗撤走了。我就找办公室主任反映，他马上把管小卖部的服刑人员叫来说，不要听他的，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可能狱警都反感新来的教导员，他很快就被调走了。监区长，我第一次进监狱就认识他，那时是教导员，他对法轮功真相也了解得多了，所以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还专门找我说，你多给年轻犯人讲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我的刑期快到时，新调换来的监区长，他患坐骨神经痛，经常来找我，我就给他讲真相，还做了三退。他让我在车间里多走动，活动活动。按监狱规定，在车间三人小组都必须行动一致。他说，上边检查时避开一下，不要被看见就行。这样我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出狱时，监区里愿三退的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还给部分狱警也做了。在魔窟十多年中，我虽然做了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由于长期系统学法不够，距大法的要求还很大，留下了许多遗憾。只有在今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抓紧学法，向内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个人体会与做法，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5日。我们几个同修共同配合，在本地市内和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已经几年了。这些年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相关的体会，在这里写出来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在室内发真相资料的一点经验。发放真相资料时，我们几个同修相互配合，我们把真相资料放在衣服里，里面衣服上做几个大兜，外面再套上一件衣服，这样手里不拿东西，不容易引起注意。在发真相资料前，多学法，集体发正念，清除当地的邪恶因素，每到一个小区上楼前，在楼门口做个记号，这样其他同修看到后就不会重复进同一个单元楼发放了。如果发真相资料那天刮风，就在楼门口放一段白粉笔头，然后用脚碾碎，这样会留下一个明显的白印。在楼道里发真相资料时，要先上顶楼，从上往下发，不要把真相资料放在地上，要挂在门把手上， 或放在其他干净的地方。在室内，尽量骑电动自行车，不要开车。这样不但目标小，而且可以避免车脸识别造成的不安全因素。第二部分，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验体会。早期我们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时开汽车，自从有了车脸识别，我们就不再开车去发真相资料了，而是改用了骑车，因为骑车好掉头，更自由，更方便。过去开车发放真相资料会事先用导航仪做轨迹，是为了防止走入死胡同，现在骑车发资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途中遇到闪烁的摄像头也无需避开，只要戴好帽子或者头盔正常通过即可。尤其是不建议几个人共用一辆汽车到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因为发真相资料一般会选在晚上，几个人同时在村里走动容易引起狗叫，而且步行速度缓慢，发完一个村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曾经有常任工程师告诉我们说，如果外出用对讲机联系，很容易被无线电监听。参与发放真相资料的几个同修出发前，要先把真相资料分好，并交接到每个人。交接的地方不要选在偏僻无人的地方，而是选在人多热闹的地方，这样做反而不容易引起注意，更安全。进入村庄后，要有礼往外发，把真相资料投进每家院内，每家人看自家收到的真相资料，效果就会更好。真相资料发完了，车也出村庄了。我们现在骑车发资料，一晚上可以发上千份，非常快。如果一个村子发300份，一般不超过20分钟，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发完一个村庄。边骑边发的话，基本上一分钟就能发完一条比较长的街，这个速度是步行发放真相资料远远比不上的。发放时尽量不选死胡同，如果不想落下很长的胡同，那就先把车骑到最尽头，然后从里往外发。使用导航一般要用到手机，发放真相资料用的导航手机不要用自己日常使用的手机，我们一般是到手机市场买一个二手的手机，在里面安装好导航软件和离线地图，不用时就把手机放到屏蔽袋里，用时才拿出来。参与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一定要很熟悉导航的使用方法。发完真相资料后的集合地点要提前定好，我们一般选两个集合点，其中一个备用。如果先到第一个集合点的同修觉得存在安全问题，就马上转到第二个集合点，走的时候在第一个集合点留下标记。如果遇到有人骑车跟随，我们就走村庄或偏僻道路，不在主干道上行走，这样即使有人跟踪并想打电话报告我们所在的地点和行车路线，也不容易说清楚，这样做会增加安全性。当然，做正实法的事必须一直保持很强的正念，这是最重要的。如果遇到汽车跟踪，我们就骑到单行道上去，然后再掉头逆行往回骑，这样就可以甩掉汽车，因为汽车不敢在单行道上逆行，或者骑到很窄的道上去，汽车也无法跟踪。只要我们符合法，在法中修，正念强，师父和护法神就会加持我们。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有同修看到庄里的庄神都穿着古代的衣服，张着嘴大笑，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还有的庄神告诉我们所在村庄的详细路线，还看到村里路边的电线杆上都站着天神，拿着兵器，非常威武。同修问天神，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他们回答说，知道。我们悟道，师父把我们的路早就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去走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这几年来我们用开车骑车的方式到各处去发放真相资料， 覆盖了本地区方圆100到150里的范围，涉及村庄2000到3000个。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